安歇水边，
腓立比书第二章，保罗这样说，他说，你们当以基督的心为心，他本有神的形象，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，反倒虚己，取了奴仆的形象，成为人的样式，既有人的样子，就自己卑微，存心顺服，以至于死，且死在十字架上。耶稣他到世上来所表现的形象，就是温柔、谦卑、圣洁，他自己卑微，而且存心顺服，特意的让他心里面整个的屈服下来，整个的驯服下来，顺服到一个地步呢，以至于死。怎么死的？死在那个羞辱、被咒诅、痛苦的十字架上。他可以不用这样子受苦，他可以不用这么卑微的到世上来，可是他愿意自己卑微，限制自己成为一个人。他明明知道他到的地方，他到世上来是一个不认识他的一个世界，因为约翰在第一章说到，他在世界，世界也是借着他造的，世界却不认识他。他到自己的地方来，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。耶稣还没有来到世上的时候，他早就知道他会到一个对他很陌生、不认识他，甚至是抵挡他的一个世界，不欢迎他的一个世界。可是他顺服了。他顺服谁呢？他顺服天父的托付。我们可以在约翰十七章那里他的祷告看到，他对天父这样子祷告，他说，父啊，时候到了，愿你荣耀你的儿子，使儿子也荣耀你。其中有一句话他说，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你，你所托付我的事我已成全了。为什么耶稣要到世上来？他需要顺服天父的托付，托付给他的使命，也就是救赎人类的使命。明明知道是一个不可爱的地方，明明知道他不受到欢迎，可是他还是来了。我们可以从很多宣教士到后来到各地去宣教，看到耶稣的精神，耶稣这种顺服的这种心，都反映在这些宣教士的心里面。这些宣教士本来家里面有很舒服的环境，他们有很好的前途，可是他们顺服父神所托给他们的使命，愿意到一个不方便或者是不文明的地方，只为了把神的爱传达出去。当耶稣跟撒玛利亚的这个妇人在井旁谈话的时候，这一次他也是因着使命而去。他们本来是不喜欢经过撒玛利亚的，他不需要从那里经过，何况跟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，又是一个罪人来谈话。可是耶稣可以为了他的使命顺服而完成神所托付的。耶稣他本是神，我们所相信的是三位一体，天父、圣子、圣灵的神。但是我们看到耶稣对圣灵的顺服，可以在他世上的时候表现得非常清楚。一开始耶稣传道的时候，就被圣灵带领到旷野去受魔鬼的试探，是圣灵把他带去受试探的。如果是你，明明知道你要面对的是很大的试探，你愿意顺服吗？ 耶稣他本是神，可是他顺服圣灵的带领。这不就是圣经里面所强调的吗？我们因着圣灵而生，我们就应该要顺着圣灵而行。凡事有圣灵的带领，凡事有圣灵的管理，凡事跟着圣灵，听圣灵的。耶稣给我们做的榜样，耶稣他的顺服表现在顺服环境上面。当他传天国的福音的时候，四周围的人对他排挤，对他一点都不欢迎。他有这样的感叹，他说，我向你们吹笛，你们不跳舞，向你们举哀，你们不捶胸。但是我们可以发现，在这之后呢，他马上对天父这样祷告，他说，父啊，天地的主，我感谢你，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的人就藏起来，向婴孩就显出来。父啊，是的，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。唯有一个顺服的人，他心里面是驯服的，才能够在这种别人不认同、别人不了解、别人都反抗的情况下，还能够感谢天父。我一开始就说，他之所以到世上来，是为了顺服神的托付。既然神托付他了，他到世上来，当他所面对的是一个抵抗、是一个敌对的局势、一个环境的时候，他没有因为环境的挫折而打退堂鼓，或者是而抱怨，他可以感谢。一个顺服的人就是可以凡事谢恩的人，他跟天父感谢，他说，你的美意本是如此，是你派我来的，你早就知道，所以我碰到什么事情都是在你的手中。我们也看到耶稣他顺服在逆境的下面，当他的表兄约翰，施洗约翰被斩头的时候，这个事情传到耶稣的耳边。施洗约翰一方面是亲戚，一方面是为耶稣做前锋开道路的，可以算是同工。这样的一个人被斩了头，你想耶稣的情绪，他的心情怎么样？圣经上马太福音第14章那里形容说，耶稣听见了，就上船，从那里独自退到野地里去。听到这样的消息，心里面已经很沉痛。不要忘了，耶稣是一个完完全全的人，他有人性。这样的一个消息传过来，耶稣他马上退到野地去，他想自己独处，给自己一点安静的时间。可是圣经上说，众人听见就从各城里步行跟随他，很多人还是不放过他，跟着他，因为看着耶稣行神迹，看着耶稣有那么大的能力，大家都一窝蜂的要来看他，要来听他讲的，要来跟他。在这么沉痛的情绪的下面，耶稣怎么做？圣经上说，耶稣出来见许多的人，就怜悯他们。我们可以看到，在这样的一个沉痛忧伤的情绪下面，还能够发出怜悯来，因为他顺服逆境，在那个逆境下面他顺服了下来，他也没有忘记他的使命。我们可以看到耶稣的顺服是这么的彻底，即使是忧伤的心，他还是顺服下来，负起他应该做的责任来。就在那之后，我们看到耶稣在那里行的神迹。神的工人，服侍神的人，在服侍的时候有一个很重要的律，就是我们愿意为神摆上。如果我们不为神舍了我们手上的，可能我们就没有办法得着神要我们得着的。我们看到耶稣行这个神迹， 用五个饼两条鱼喂饱了那么多人，至少5000个人以上。这个能力从哪里来呢？或许你说因为他是神，但是你不要忘了他是人。我们可以常常看到一个愿意为神摆上的人，一个愿意撇下能够牺牲的人，他所得着的就是神的能力跟神自己的膏抹。就在这样的一个对逆境的顺服之下，耶稣行了这么大的神迹。我们更看到耶稣顺服在政权的下面。有人问耶稣说，钱应该纳给该杀吗？还是给神？他说，该杀的就归该杀。耶稣他的顺服的特性一样的顺服在政权的下面。我们也看到耶稣怎么样在比拉多面前受审，他还是表现出他的温柔，他的沉静。他没有以一个神的儿子的权柄来面对他，因为他也曾经表达过，如果不是天上所赐的权柄，没有人可以拿他。是他把自己的权柄交给这些掌政权的人，而且愿意顺服在他们的下面。我们更知道耶稣在客西马尼园里面的祷告，他说，父啊，如果可以让这个苦杯撤离离开我，但是按着你的意思，不是按着我的心意，愿你的旨意成就。我们不要忘记耶稣有人性，面对苦难，而且是他不应该去受这个苦的，他那是一个苦杯，可是他说，愿你的旨意成就。最后我们看到耶稣顺服在十字架上，他顺服至死，虽然有羞辱，虽然痛苦，虽然有那么多的屈辱，那么多的误解，与强盗同定，受这么严重的酷刑，背起所有全世界人类的污秽肮脏罪孽，可是他顺服了，以至于死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不要忘记顺服的后面结果就是得胜，就是荣耀，就是被高举。腓立比书到后来这样告诉我们，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，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所顺服下来的，你顺服在神的大能之下，神不会让你吃亏。耶稣的门徒彼得学到了顺服，所以他在他的书信里面这样说，你们做仆人的，凡事要存敬畏的心顺服主人，不但顺服那善良温和的，就是那乖僻的也要顺服。彼得真的学到了耶稣的顺服。